好，欢迎回到 Fit Girls Weekly Chat， 我是薇娅，我是 Giselle， 让我们与自己与食物更好的相处，这个是311期。哎，我先说一下啊，今天我们也是还在姥爷家，但是呢，我们的对面又出现了两位嘉宾，
所以我今天没有话筒，你们今天听到我所有说的话，都是我一把把姥姥婶的话筒抢过来，
现在正在抢
说的话，对。
不是你抢就抢还挠我不是你为什么抢个话筒要这么激烈呢吓我一跳老爷就叫恶虎扑食你们见过吗
要不然怎么叫抢呢
对然后在介绍嘉宾之前我想先说一下我和老爷对我们今年的录播课有一些新的想法和转变就是因为那天跟张林一块儿探讨张林说他这辈子最爱看的电视剧没有之一就是 Friends老友记
对
然后并且在老友记完结之后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觉得特别难过因为他觉得这些老友真的是他的朋友
对我也是这种感觉因为你是不是都没有完整的看过
没完整看
过我今天骑车的时候又看到老友记老友记的那个氛围是让我就是因为那时候咱们上初中嘛高中、嗯、我就觉得那种陪伴的感情是我觉得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拥有的所以就特别特别羡慕
嗯对然后所以呢我们就想把我们的播客尝试办成一个播客版的老友记就是我们有一群女孩一群姑娘当然了也不排除偶尔有男嘉宾啊然后这些人呢我希望是在播客里大家对每个人都是有所了解的然后呢针对不同的话题我们有不同的组合就好像我们有一个 public 的这个客厅然后今天咱们几个聊一段这个明天你们几个聊一段那个然后每一条支线就好像那个绝命毒师是主戏然后最后 Better Call Saul 什么的是那种支线就每一个人大家也可以去 follow 就我想营造这么一种气氛、嗯、所以呢我们今年可能会多多的请嘉宾
对但是我们的嘉宾就是因为我们也想过是不是要做成一期谈话类的节目但是我们其实又觉得那种我们也不是特别愿意做所以请来的这些嘉宾在现实生活中就是我们的朋友
对或者说其实这不是嘉宾因为嘉宾一般都是主持人问嘉宾、嗯、然后主要让嘉宾去表达然后这个领域是嘉宾擅长的但是我们呢其实还是我们共同的话题、嗯、只不过我们用平时怎么聊在播客里其实还怎么聊所以呢我说今天嘉宾现在没有对嘉宾没有嘉宾没有机会说话
马上就有了
就是来点头的所以今天我隆重介绍一下坐在我们对面的首先是这个朱乔青食堂朱乔他也是一名著名的美食博主和 vlogger 对吧
帽子
不吃碳水的美食博主
轻食博主轻食博主
轻食博主
被 diss 了因为我们做饭的时候在宁凉别野做饭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吃我做的饭
谁说的我吃了那排骨特好吃、啊、
那不是轻食了已经
哦、
嗯、是这样的在宁凉别野的时候他每次拍轻食堂最后的那些东西没有人吃就是大家看他拍那视频哦各种好当然蒸海鲜是好吃的、uh-huh. 但是就比如说他每次说哎我今天用什么这个底儿来给你们做个披萨呀就是把那个好好的一个食物给轻食化了以后
方便面变成了魔芋面
没有人吃
胡说、啊、
没有人
别听他们
也有人吃但是就是、嗯、怎么说呢轻食博主对
对轻食博主
就是大家一跟不轻的食比较起来还是更喜欢吃不轻的
食那确实是这样人性之
然后另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著名五人红红
大家好
对红红这个孩子呢就是我跟你们说他本来以为北马这回能跑然后一直没跑上然后还哭了一鼻子然后本来说下马也能跑结果下马延期了到现在
跑三年了还依然没有跑到首马的红红
对依然没有跑到首马但是呢他的整个人都是特别认真的他干啥都特别认真、嗯、然后吃饭也特别认真然后一会儿我们会聊到他的这个跟面包的关系就是亲如一家
对
所以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其实起源是说我前天在跑步的时候、嗯嗯、听了宁浪别野你和悠悠一农聊的那期关于和食物关系的、嗯、然后我大受触动、嗯、首先呢是我没有想到朱乔竟然跟食物的关系如此不好
特别的不好
因为他看起来是一个特别因为你说你连死都不怕 我发现食物多长胖是你最怕的，你现在不觉不觉得
是怕？那可能还真是，
是不是
那可能还真是。
咱们那天聊恐惧的时候，是不是没有说怕什么长胖，都说的是怕不怕死，怕不怕
自己跳伞也不怕，但是怕胖，
摔骨折也没关系，家里进别人也没事。
对，对我可能确实这是怕失控，因为如果我不能控制我吃多少东西的，其实是一种失控，那我可能害怕的是失控。
但是你跳伞的时候也有可能失控，你就把腿蹲折，你觉得没事儿，挺好，下回还跳
啊？对啊，但是啊，对，但是长胖我不行。
你看，我可能这是猪头。
你发现了我的滑点，
我发现了你唯一的人性的弱点。
对，
然后一个是因为这个，还有一个是因为据我的观察啊，就是当在宁浪别野，他们是这么聊的，就当时是悠悠、一农和朱桥三个人住在宁浪别野，然后一农和朱桥特别盼望着悠悠赶紧走，因为悠悠呢是一个干吃不胖的人，而且他光喜欢买。
真的吗？
对，
悠悠，
对 对, 对，
你是不是现在？
吃不胖，
眼中燃起了怒火。
可是我觉得世界上没有这种人，我觉得有
悠悠就是天选之子。
而且他呢和食物关系特别好，比如说他买一袋芒果干是他想吃，买完他打开之后他就吃两片，
对，他甚至买完以后他可以不吃，他买了他就满足了，他就放在那儿了。
对，我们其实在宁浪别野就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买自己爱吃的零食，而悠悠他没有爱吃的零食，他又老买。然后那天我还跟他聊一个话题，我们聊到了说年轻的时候，你知道年轻时候会爱发一些那种特别悲伤逆流成河的这个朋友圈的青春疼痛的文学呀，朋友圈也好，微博也好。然后那天我们俩就聊，就说你觉得你以前发过的这些东西里面，你觉得你现在最看look back 觉得哎呦真怎么能发这种东西呢，就会让你觉得很尴尬或者很丢人的是什么。然后我就说我可能发了一些类似于疼痛文学那种的，或者觉得自己很感伤是个诗人，结果最后发现自己其实是个明星。然后悠悠说，他说他那时候特别爱发一些凡尔赛的东西，就是哎呦我怎么又胖了，吃这么多怎么还在不停掉秤，就类似于这种。
又瘦了。
哦对，我怎么又瘦了，什么又吃这么多还在掉秤，什么就类似于这种的，就是
好
像。那我觉得他比你讨厌多。
但是如果悠悠不滑雪不冲浪，他就吃不运动，他也不会长胖吗？
对，他真的是这样。
哇塞我酸了。
他的体脂率很低，他脂肪含量很高，所以他的基础代谢就
肌肉含量很高。
对对啊，都在说错。
所以我就说嘛，然后这里我特别能理解，当你们和这样一个人在，首先他在那儿就是压力，他就是压力本力。其次呢，就是你会把他剩下的那些东西最后都吃掉，所以呢我特别能理解你们让他走。问题是悠悠走了以后，好像貌似我去了宁浪别野，我看到的一幕就是朱桥和姥爷俩人坐在沙发上各种嗑瓜子儿，然后一会儿拿起 popcorners 然后说哎来点嘛、哎、来点什么的，然后俩人抱着 popcorners 回来的路上，回北京的路上，那车上吃了鱼露。
我那袋 popcorners 也是，就我拿回去那袋在酒店半袋，然后回到车上不是堵车嘛，赶飞机我是配着清补凉吃的，也就在登机前吃完了。
你在汽车上咋吃清补凉啊，我请问你。
放在腿上吃，一会儿给你看照片。
所以我想先采访一下你们俩、就是为什么呀，就是人家悠悠走了，你们俩是怎么开始新的这个纪元的呢？
悠悠是这样的，他是那种压力给到你是这个东西放在那儿，他买的，然后他打开以后，比如说 popcorners 那么大一包，他只吃一片或者两片，他就放在那儿了。那个压力给到你就是这个东西就在那儿在抠你，你就必须得过去吃。但是我和姥爷我们俩的关系就是我们俩相视一笑，我们是很开心的，是我们自愿去把它拿出来吃的，不是被悠悠逼。
对，那天我就说，你知道我在宁浪别野，就是我这次回宁浪别野之前，我就瘦到了60公斤，因为
阳之后，
对，因为阳之后就阳加上那几天就没怎么好吃，因为发烧是很耗体力的，加上我之后
咳嗽也特耗体力。嗯、
对，真的就是
说完他就得咳一下，
腹肌，
反正就是我消耗了很多，然后呢，确实吃不下东西，然后就瘦到了60点几公斤，我忘了啊，就是我最后去宁浪别野那天早上我在酒店称的。然后呢到了宁浪别野，一农也说、啊、你瘦了，我就想啊，那我在宁浪别野这边我可以的，我还冲浪这么大运动量我保持住、结果你知道我从宁浪别野回北京一称62.9公斤，就是那 那相公就是跟我，
但你是开心的，你的状态是好的。
然后我有说我在宁浪别野的这个吃，那天我就跟一农也这么说、就是我虽然一直在吃，但是我完全没有暴食、我享受我吃的每一口食物，每一口食物都很开心。我以前不嗑瓜子儿，我这次 pick up 了这个嗑瓜子儿的坏习惯，是跟着朱乔，
我是跟着别人，
对，你跟着大汉，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因为我终于体会到为什么很多人爱吃瓜子儿，就是我发现看剧的时候，在那种宿舍集体的环境下，吃瓜子儿就很开心。
对，
它是一个集体性的
行为。对，所以我这次这个过的，就我虽然我长了六斤，当然你这六斤本来也早晚也要回来的，但如此快速的回来。我没有半点焦虑，没有半点不高兴。但是我其实在想，你要说到悠悠给大家带来压力，悠悠给的压力是什么样的啊？就是悠悠给的压力是他不吃是因为他真的不想
吃，对，
或者说他有的时候就怎么说呢，悠悠对食物是不感兴趣的，他天生他真的不感兴趣，
他只对火锅感兴趣。
对，
不是你不感兴趣你买什么劲呢？你说
他就是买，他就是
而且讨厌吗？
他会说他懒得吃，
对，
他不懒得买，他只懒得吃。
对，这个东西放在那儿他懒得吃，你能想象吗？
这个受不了。
而且我之前不是说过吗，悠悠说过一句话，就是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最麻烦的就是吃饭。
对，
如果有一天他能够不吃饭的话他就太幸福了。然后他那天还跟我说一句话，
是不是很可气？
他说我觉得吃不饱很焦虑。我说哎，我也是，但比如我出去没有吃的我会很焦虑，但他的焦虑跟我不一样，他是觉得哎，我如果饿了我很麻烦，
我还得找吃饭的东西，
对，我还得找，
这个让我焦虑，
我还得吃。
所以呢你知道吗，悠悠其实不会给我压力，就是我跟悠悠一起吃饭他不会给我压力，因为我知道他是发自内心的不爱吃食物。我会觉得你错失了人生很重要的一点，但是姥姥会给我很大的压力、这个压力来自于哪，就是因为她是爱美食的，
对，
但是她的自制力又很好，所以呢她每次停下来就跟悠悠停下来不一样，悠悠停下来说、
是太麻烦了，
我吃累了，他妈太麻烦了，我再也不想吃了，但姥姥停下来说我够了，就跟她做计划一样，我八点钟我要起床要跑步，我够了，我不吃了。你知道这个比悠悠带来压力大多了，是因为你会看着她，你会说他都已经这么优秀了，他
还
在
这么努力，
那我还在这里吃。
就是他明明我知道他很爱吃这个，他都停下来了，你再低头看看你自己，你呀怎么还好意思吃？是这个压力。
但是小胡桃，你能停下来吗？
我现在首先说啊，这录播客是我组的局，
我们不是在不是在批判你，我只是因为你说到悠悠的来压力，我其实想说的是悠悠那种情况不会给我特别大压力，因为今天咱俩也讨论这件事儿，你问我会不会在跟你吃饭的时候感受到压力，或者说刻意少吃，我后来想了一下，基本上如果我不爱吃的东西我就是少吃，但是如果这东西很爱我也会吃，我不会管你。但是那种介于爱与不爱之间的食物，就这个食物没有那么爱吃但是我也没有不爱吃，这个时候如果他停下来了我会停下来。
我想说一点，就是为什么悠悠那种人不会给我们压力，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两种不同的人。就是我当时心想的时候，我觉得有些人他可能天生就是对食物就有兴趣。我为什么觉得我现在和食物关系没有不好，就是有一类人他可能就是馋，就是
我
就是
馋，
我怎么样呢，就是我就是对食物有天生的兴趣。那也有可能这类人对食物天生就没有兴趣，就跟有些人喜欢跑步有些人喜欢滑雪一样，这个其实不会 bother 到我。但是如果是比如说我是很想吃东西的，但是这个好朋友和我说哎呀不行，他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身材，我不能再吃了，我今天咱们来份沙拉吧，那我可能自己吃东西的时候就不香了，这个时候是压力。
哎，我不行，我会很感激他的，我看到他以后我会想说那我也别吃了。
终于有人说句人话，来主角说出你的想法。
就是悠悠会 bother 到我，因为他明明不想吃，但是他却把那个东西我也不想吃的东西摆在我面前。但是如果姥姥的话我就觉得啊，他也没有在吃，他明明很喜欢吃但是他在克制，那我也要克制。
但是你回去不
会
你当着他的面压抑下来了，你回去不会你那个情绪会升上来吗？
我不会，我不会，反而是悠悠那种他把所有东西都摆在你面前，然后他只吃一口，你就会觉得我必须要把这个残局收拾掉。
我也是，
对，
我也
是，就会很失控。
我不能忍受你明明不爱吃，你买一大堆回来，然后你吃一口，把这些口子
对
都
张开，这个让人太痛苦了。
但是基本上咱俩在一起，永远你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从来没有让一个食物逃开，逃离过我的魔掌。
我从来都是那袋子都看不见，然后那袋子
我跟老爷是抢 popcorn 的，他把那个袋弄得特别紧，我每次掏一下，我都有压力，我不能吃得饱，
你知道吗？就是我跟我老伴儿，但是当然我知道他不是那么爱吃啊，但是当我每次跟他一起，比如吃popcorn 呢，他一口都不吃的时候，我一个人吃一大袋的时候、嗯、我真的会有点心理压力。
那你为什么还会吃一大袋？如果他坐在我旁边，那我就绝对不会吃一大袋了、
啊、我这个就是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俩的关系到什么，就是我觉得我不能让他影响我、嗯、我觉得就是侯世阳你是不是想吃，那你是想吃，那我觉得就不要让他影响我。但是呢他如果一点都不吃，然后他身材又比我好的坐在那儿、嗯、我就会有点压力。但你知道红红在我旁边、嗯、就是那个袋子本来是冲垂直朝上的、嗯、
就是
我吃的时候就把他把那袋子朝我这边，不是，我就把那袋子朝我这个口往这边蹬，他一吃那袋子就往那边，就变成抢。
最可怕是他俩离开以后，那个沙发上全是泡泡的汁儿。
为什么我觉得咱俩的那个关系特别好？嗯、就是我觉得第一，你知道我们在宁浪别野，就是如果说，比如我特别爱吃一个东西，嗯、如果你完全不爱吃，或者老公那种完全不爱吃，过来跟我说、嗯：“哎，你别吃了。”其实。我会有点不高兴、嗯、就是我会觉得你都不那么爱吃这东西，
我们怎么能不合群儿啊？
不是，就是我觉得你不能理解我对这个的对
你
不懂我对这个食物的热情，就包括有时候我吃好多 popcorners， 包括在家里那种大袋我也停不下来、嗯、然后老公就行行行别吃了别吃，你怎么还吃、嗯、说你一会儿又该不舒服，因为每次那个吃一大袋会特别恶心嘛、嗯、但是我就会觉得你都不知道这有多好吃，你不能 appreciate 这个食物，你还要我停下来？
他不能感同身受，但朱乔可以，
可以
你们两个互相劝是有用的。
所以我们两个就是，我们俩互相劝酒的时候，劝说，哎，你吃一口吧，这都是多好吃，我也不会生气。因为如果说啊，比如说我老伴儿、嗯、他自己，比如说他不爱吃 popcorners， 然后他让我吃，我就会觉得你啊，是不是就想让我长胖？就是你觉得咱俩现在差距还不够大是吧？你就是想让我长胖是吧？
不是，我问你，所以就是我让你。吃也不行，我不
让你
吃
也
不行，我不吃也不行。
归根结底就是你比他瘦，
对啊，耶耶，还在。不是，那我问你，你看看这，哎，红红都瘦成干了。我问你啊，嗯、一个和你水平差不多的人、嗯、不吃 popcorners，、嗯、你吃你生气，还是比你瘦很多的人和你一起吃 popcorners， 但是他不长胖你生气？
那第二个更生气，
那他不是头大吗？
不一样，
不一样。
比如说，或者咱们一起去吃饭，你本来就身材比我好，然后你吃的又比我少，吃的又比我健康，这个时候你把一盘热量很高但我很爱吃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啊，比如粘豆包推到我面前说哎你再吃俩，然后我就会觉得你是想害我，总有刁民想害朕。真的、就是、
但是同样对食物有热情的人，
对，但如果是朱乔这跟我说、嗯、哎吃点吃点，我就会觉得姐们儿，我跟你说呀，等我呀，咱俩一起吃吧，
就是一起堕落的感觉，
对，一起堕落。所以你知道吗，如果是看电视的时候，因为你不嗑瓜子，你跟我说来老伴嗑点瓜子，我真的就会觉得你是想陷害我。但朱乔唰唰倒一大堆开始嗑，我就会觉得邀请我I see you。
所以我问你，我打开小胡桃说哎老伴儿来点小胡桃，你就觉得很 convincing 对吗？
对对呀，我在你们家经常吃小胡桃啊。
就是你能判断出来这些东西，
不是，就是说你看你打开小胡桃，因为你也爱吃，所以你邀请我吃，我觉得这个
你是在 share 你喜欢的
东西，对，你是在 share 你喜欢的东西。但如果你去劝我吃一个你自己都不爱吃的食物，
那不可能，我没有干过这种事儿。
就反正我就说嘛，
我能 get 到，
因为他有时候会这样，不是他会的，因为他有时候他比如看出我可能有点饿，但是我就觉得我到底吃不吃啊，然后他就那你吃一口呗、但他自己不吃，你凭什么让我吃啊？
他其实是
管我呢，
发自内心的关心你。
对，
但我觉得我其实刚才听下来说了这么多，我们和食物的关系，其实本质上还是我们和身材的关系。
嗯哼，
就是怕长胖。嗯，但其实说出来我觉得这体重比如说姥爷和姥姥差了多少斤，或者说我和姥爷差了多少斤、但其实我们现在整体看上去身材是很好的。嗯，所以我觉得本质上还是自己能不能对自己满意。
对，但是你知道吗，就是 我觉得为什么我跟朱乔能如此自驾，其实跟我们俩的、嗯、就我们俩纠结的点也一样，对不对、
嗯、
然后呢咱们爱吃的东西也一样、
嗯、
不爱吃的东西也一样、嗯、所以当我们俩互相分享的时候就会觉得达成了共识。而且你知道吗，他当时跟大汉说你不能再让我吃什么呢，我那有天看见你们俩在沙发上特别严肃，我当时以为他们俩在谈分手呢，因为他们俩表情无比凝重。后来我凑近了听，我听说这样的，我当时在晾衣服嘛，开着门，就是朱乔说我真的不想吃，大汉说好，那以后我就不让你吃了。朱乔说那你一定要说到做到，什么就那种你知道，就那种非常沉重的在讨论这个话题。但是我发现啊，包括他在我们回来的路上不是开车一直在吃 popcorners 吗，他就说哦不行我不能吃了，然后大汉不让他吃他还会不高兴。
对，
就比如当他特别想吃一个东西的时候，真的
是的，
就是他跟大汉说你再也不能让我吃瓜子了，可是当他把瓜子倒了好几次，大汉说行了朱乔别吃了，他跟大汉急他跟大汉急不说吧，他有时候就是他就漠视大汉，大汉说朱乔别吃了你再吃一会儿什么又该什么嘴里长口疮，因为他不长口疮疼吗、嗯，
但是我
瞟他一眼继续吃，
对，假装没听见。
这难道不就是你吗？
对，然后呢就是那种的。但是我跟他说我朱乔哎嘛呢干嘛呢，他就能立刻停止、
哎、真的就是我就立马停了。因为大汉是那种他就吃两口，那瓜子是他买的，他吃两颗他就可以放那儿不吃了，然后这个时候他跟我过来说你别吃了，我就觉得你自己不想吃了你凭什么要求我这么有
你们这是啥逻辑、啊、
就是一个没有病的人不能劝病友，病友只能互相劝。
对我们俩是病友我们就可以互相劝，他劝我我就可以听，我愿意听。
所以我觉得朱乔和食物的关系我听下来真的不太好，我
特别特别不好。
那你有想去修复吗？还是说 你
修复花没少花钱
我太对呀、啊，我修复五十分钟好几百
朱乔去看过心理医生，你给大家带来
很好奇可以想听。
对，因为我是特别爱吃核桃坚果，就这种脂肪含量特别特别高的东西。
那我是不是也就看看心理医生？
但是我吃的比你过分多了，我会吃到吐。
我也吃吐过呀。
你们都吃的
我吃韩国那蜂蜜大杏仁就半夜两三点，然后我就把那、嗯、它那个一盒是它
那
个
一
沓是四盒，然后不是是这种一罐一罐就蜂蜜芥末包，我从两点、嗯、然后当时在实习我一边写报告到六点的时候那四盒全没了，我就生理性就吐了。但是我现在不会那样，那个大概是2016年的时候、
嗯、我是一个从小吐到大的孩子、啊、
他吃点什么都吐，
我小
他肠胃不好，
从小真是我是经常吐。我觉得之所以他能把饮食控制得这么好、
啊、因为他会有生理上的痛苦在，
就是因为咱们吧，比如你现在再让我一顿吃一整包、
嗯、
最大包那个 popcorners、
嗯、
我可能也不会那么吃了，因为我知道吃完有多难受、
嗯、
但是如果你只是说哎呀你比如小包的我肯定还是一次吃完，因为我吃完不bother我、
嗯、
而我老伴是我觉得他的问题是他从小他的肠胃就不好，所以呢他On top of 他说啊，我要自立，我不能吃这么多、
嗯、
比如说高热量东西也好什么什么，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也好，但是底层逻辑是他知道他吃多了他特别难受、
嗯、
这玩意儿只要是人他只要吐过那么几次、嗯、对
对，就好像你逃学你回家只是挨说，我每次逃学回家就一顿毒打那你说咱们谁更不爱逃学我是吃完真吐
啊、你而且你是吃什么都吐，
就是我
吃多
了、
okay、
经常吐什么反酸水、
啊、
这种真的是经常发生的。
但是我是肠胃特好，我就是除非
我
是吃的巨多无比，要不然我肯定是不会吐的。然后我最爱吃的两样东西，一个是坚果一个是肉。我经常是去日本，当时有好多那种烧烤自助，铁板烧的自助，我一顿它90分钟我可以吃2公斤的肉。
生两公斤生肉，
不是就是比如说牛排之类的，它就是铁板烧嘛，就是
公斤，那确实挺多，
两公斤，对，
那确实挺多的。
我吃超多，然后我吃坚果吃核桃也是，我每次都买1公斤2公斤这么买，然后我本来想说我要3天5天吃完、
哦、你是脂肪类的这种，
对，然后但是我一定会当天就把它吃完，然后吃完以后不会立刻难受，我一般是半夜以后难受，半夜难受以后起来可能就是反胃了，然后可能就去吐了。然后当时觉得我跟食物的状态真的太不好了，我这一定是病，我肯定是暴饮暴食。然后我就去看了心理医生，那巨贵，真的是50分钟500-600块钱的那种。然后去跟医生描述完了我的症状以后，那个医生问我说那你每次是自己催吐吗还是
自然的吐？
然后我跟他说是自然的吐，他说那是每次你暴饮暴食完了以后都吐吗？我说也不是，我只有吃特别特别多的时候才吐。然后那医生思索了一会儿跟我说嗯，你只是单纯的能吃而已你这不
是
暴食症，
就是你单纯的就是吃饱了撑的给你写一下。
我催过吐 但是我没有去看过心理医生。
你是每次都是那样吗？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和食物的关系可能也折射出你那段时间你的社会关系或者你自己本身的关系、
就是你对自己满不满意。
对，我那段时间恰巧也是一个很焦虑很紧张对自己不满意的一个时间段，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会通过吃来填补我巨大的紧张感、
对，
但是我吃了之后，因为我已经当时可能从原本的体重胖了大概得有25斤左右、就我那个肚子是很大很肥的，我觉得我不能再胖下去了，我就开始去搜一些催吐的技巧，但是真的不要催吐、所有的、
但是你催吐完了之后你也没觉得自己有病，你当时心里是不是特别sure说我就只是这段时间，就你自己知道你怎么回事，你也知道你自己怎么回去对吗？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回去，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去。
那你咋好的呀？
当我这个人好了，我当时的就是状态好了、就是一些关系上的状态和我自己本身的一些问题好了，我好像就自然而然就好了。
因为我当时我催吐的时间特别特别早嘛，就上大学的时候，然后我觉得催吐是上瘾的、其实就是你突然发现了一个不劳而获的方法，
就是 debug 那种，就游戏上的那种给你一个 buff、
对，你心里知道这个方法是错的，它对你的身体会造成不好的影响、但你总觉得每一次催吐的时候我都跟自己说这是最后一次，侯世瑶你下次绝逼不可以了。
而且催吐会变丑，真的会变丑，而且会对牙齿不好，脸会变大。
我问一个也许特别傻的问题啊、就是你知道我不是从小吐到大吗？就我每次吐完了之后我一会儿就饿了，因为你东西都吐出去了，那你就再吃一顿，我想再催吐有什么用啊？
其实催吐就是你因为你是吃特别多，然后你吐了以后你就想控制，因为你吐了你就不想再吃了嘛。
那你一会儿又饿了，那你还吃不吃了？
说实话我具体有点记不清了，但是那个时候肯定是一个恶性循环，就是、
对对对，
就是催吐完了以后告诉自己最后一次，但是你下一次当你再就因为你知道你每次吃多是这样的，你在吃着吃着饭这个时候你大概率知道我该停下来了、但同时你又觉得嗨我其实今天吃多了没关系，因为我还可以催吐，
你还有最后一招、
你还有最后一招，所以每一次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都会最后选择迈过去，然后又吃多，然后吃多又再催吐。我最后是怎么停下来的，我现在想想好像是因为你要催吐你胃酸会腐蚀牙齿、然后那个时候就牙齿不太好，而且你会有口臭、
口臭很严重，
口臭很严重，
你的食管和嗓子会，你的嗓子会变哑，
对，因为它会一直被胃酸所腐蚀、因为那个催吐的频率其实说它相当频繁，就可能一周会有两三次，你想你就算吃多了吐你不可能一周两三次。后来是因为再加上看了一个当时有一个视频还有一个照片我有点记不得了，就讲那个催吐，然后就那个牙齿都被酸、
我当时搜了很多，
对，给酸都泡没
了。
然后我看到那个照片以后当时就觉得，因为我记得看那个照片的时候我现在还记得那个感觉，我当时在电脑上看，然后我当时刚催吐完没多久，其实你就是想找一个告诉自己催吐不能再催了嘛、我当时就觉得我的嘴巴里好臭，然后就嘴巴里酸酸黏黏的、然后就是那种感觉让我觉得你这跟太恶
心，
对，
行了，这一片饭过
去。因为你知道吗？前两天我看到咱们那个微博底后面私信留言又有类似于这样的，然后也说在催吐，然后我就想说这个绝对不可取。
但我觉得像朱乔和姥姥那种，就朱乔是吃了很多很多，姥姥可能吃一点、但你们都是自然性的就溢出来了或者胃不舒服了吐，我觉得比催吐是要好很多的。
对，但是我那个心理医生最后还是跟我说，他说你一定是在通过吃东西来弥补你内心缺失的其他的什么方面，其实就像刚才红红说的、是那段压力太大了也好，或者是其他方面也好，你一定是缺失了一些东西的，所以你需要通过疯狂的摄取食物来弥补你内心的缺失。
那你找着你缺啥了吗？
恐惧缺乏就是、后来他给我诊断的说我的问题是情感隔离，就是我没有能力去感受负面的情绪，所以我老是嘻嘻哈哈笑呵呵的。哎，
你真的是没有能力感受负面情绪，我觉得有一点儿、
就是我永远都看起来特别开心，永远在笑，
不害怕。
对，所以我的负面情绪那个人说是被我隔离掉了， 它不存在了，我感知不到它了。所以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只能通过理性告诉我，比如说那天那个有人进我们家了，我只能通过理性告诉我这件事是很危险的，我需要搬家或者我需要报警，但是我本身是感受不到害怕的。
哎，但是不是说你的表层意识感受不到，但它其实你的身体是感受到的。
哎，所以当你这个负面情绪积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虽然没有办法通过情绪把它宣泄出来，但是它最后会积攒到一定程度的以后会伤害你的身体，你可能会生一场大病，或者在它超过你那个能感受到的临界点以后，你感受到了以后，它会变成洪水一样向你泄过来，然后你可能会承受不了。所以那个大夫就后来试图帮我分析我的缺的东西到底在哪儿，但是后来他跟我说，这个东西如果你要去治的话，这个过程会非常非常痛苦，你要把你原来隔离掉的那些东西全部都重新找回来。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好处。如果你现在每天都过得很开心的话，那何乐而不为呢？你只需要用你的理性告诉自己，比如说你骑摩托的时候太快了，你会遇到危险，你理性告诉你自己你可以骑慢一点，或者当你再去做一些其他什么很危险的事情的时候，你通过理性告诉自己要停下来，你只要理性做到了其实也可以，没有必要一定要去治它。
对，而且你用核桃和瓜子儿换恐惧挺合适的呀，好处全让你占了，又吃到坚果了，然后又没有感受到恐惧。
所以他就是说，最后他的建议就是你就是别治你情感隔离的这个问题了，因为你隔离掉的是负面情绪而不是正面情绪。
对，
如果你隔离的是正面情绪，你每天都很 sad 很悲伤很愤怒，
那得治。
但是如果你隔离掉的是，那他好像情感隔离一般隔离都是负面情绪，因为它发展到
更，但是自我保护机制，
对对对，因为你发展到更严重的阶段其实就是人格分离了，就是你把那个负面情绪分隔到另外一个人格。
你离住校园
其实
晚上
我想说一点，就是刚才老爷说的那点，就是如果你的这些负面情绪你用核桃和瓜子就能治的话其实是好的。后来我就觉得，因为我真的觉得吃和食物本身对我而言是一件特别幸福特别开心，就是我戒不掉的事情，如果我和他关系就已经分不掉了，我觉得我没有必要让自己强迫变成就是比如说悠悠那种或者大汉那种和食物本身没有那么亲关系的那种。因为我人生很多的治愈可能有些人来自放空，有些人来自画画，有些人来自喝酒，但是我可能就是吃，所以我觉得能用吃来治愈的这些东西的话，我有的时候就不想管它了。
但是你不会有的时候比如说狂吃 popcorners 的时候你不会感到焦虑吗？你明明知道我不应该再吃了，但是你这个手就是停不下来，你不会焦虑。
对，这个就是想和大家探讨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特别喜欢它，我和它是热恋，但是你热恋时间太久了也会伤，也会自，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好很多了，因为我有了运动，所以我就说这是一个三角形，就是我现在让他们彼此制衡来达到一个平衡。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好了，但我确实很久很久没有暴食了。
我想说就是你记得吗老伴儿，之前你和红红在说 pop corners 的时候，你们俩说过一句话，说 pop corners 又虚又实。
哎，就我必须得说，就是虽然我跟我老伴关系特别好，但是在很多的灵魂的层面，我在他身上找不到共鸣，而这个共鸣在老爷公身上也找不到。但是在那天我跟红红，我当时一瞬间很感动，就是我们在宁浪别野，然后呢，当时都已经吃特撑了，然后唐红红说什么都吃不下了，说但我就等着开 pop corners 嘛，然后我忘了谁，我老伴问说你不是都吃不下了吗？说 pop corners 你还能吃下，然后我就说这是虚的，可是呢，我马上就说不对，因为 pop corners 这不是一个 pop corners 广告，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它不存在虚实。然后当时红红就抓着我的手说你觉不觉得他没有虚实，我说没有，然后红红就说因为他在你饱的时候你永远有地方留给他，然后我们俩异口同声的说可是在你饿的时候他有很多地方
有虚有实。
对，然后那一刻我看着红红抓着他的手，我觉得我这辈子
你出轨了，
不是，我觉得我这辈子能有这样
一个理解者，
就是
通过 popcorn
就是
高山
流水
琴瑟和鸣，
就是灵魂上的真的是最终的契合。
我也是，因为我在家说的最多就是我撑的不行了，我就打开一个小张说你有病吧，他就真的这么说，然后我就会很生气，但是他是很，他说你都不舒服了你为什么要吃，我就很愤怒，好愤怒。
他不理解这个食物。
不不不，
你听我说呀，我原来觉得我理解不了什么叫又虚又实什么玩意儿。那天 你知道吗，在宁浪别野没有小胡桃可想死我了给我难受的呀，我每天看你们吃零食我就想这有什么可吃的，这都不叫零食什么玩意儿。我告诉你，我回家那一刻我连包都没摘，羽绒服都没脱，直接夸叽一下掀开我们家的零食筐，发现小胡桃没了。
这个我能懂，
好绝望。
我每次，我到时候给你们看我冰箱的照片，一冰柜打开，就当时我们家冰柜小，有的时候小张买的肉我有时候实在放不下，我就给他放到阳台，全都是我的面包。我时候特别饿，我在车上就想好我要吃哪一层的哪一个，我不换鞋，我就洗一下手，然后什么都不弄，憋着尿我就要去把那个东西吃到。
对，你知道当时我，当我看到我们家没有小胡桃的时候我发现已经十一点了，已经没有河马了。我今天晚上注定就吃不到小胡桃的时候。
但是我会外卖买，你不会吗？
哎，你这个招
我
还
没
有想
过，
想到但是我找到了因为就是我买那小胡桃有那种一小包一小包的然后我边上零食扣子被打，它都掉到地上让我找出来一袋然后当时那天晚上其实我们点了好多烤串儿，我回家因为我很饿，我已经吃完很多很多烤串儿了但是当我打开那袋小胡桃吃的时候，我就觉得
它又虚又实，
为什么为什么我刚才的特别饱的感觉它没有了就
真的能理解你，就是我所有的朋友都知道，每次我们无论去聚餐还是什么，就是吃的多饱，我回家一定会热我的饼干，我必须得吃，就是和你小胡桃我感觉一样。
但是我必须要说一句啊，就是 among 所有的人，就是大家可能都觉得我对食物有很多的热情可是也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我现在慢慢好了，我觉得我和朱乔对喜欢吃东西包括我们的克制也好，对食物，我觉得更多的是对食物的一种执着 obsession 其实现在归于理性，你不觉得咱们其实真的比以前好多了？
对。
可是红红，我有时候看着他我真的不能理解，就那天我们俩吃饭他就给我讲那个面包。
哦哦，对对对，我发现你变理性了，和我认识的你就是你说你分享暴食时候的那个时候你不一样了。我当时是想找到一些共鸣，但我发现他很理性，
找
不到共鸣了，就是我的那个一腔热血，然后我发现我其实是更加不理性的那个人，
就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我觉得真的有感觉啊就是年纪大了以后确实食欲不如以前了。那天我不小心看了我之前拍的一个 cheat day 的视频，我一边看我一边说我操我怎么能吃这么多，
你知道我用你的 cheat day 视频下饭吗？
我看不是，我能说我看我当时
你一共就拍了四五期我基本上能背下来你的生日 cheat day 还有你当时在蓝港吃蛋黄酥，还有你在那个美国拍的和老员工在那吃甜品那些我都看烂了。我会觉得有这样的一个伙伴，无论那个时候是二十岁的你还是在那里吃的那么香，我是觉得我真的会被陪伴到。你知道我在家里从来不和小张一起吃饭，因为他吃饭就是他饿他吃，他五分钟就吃完了。那天我和披萨妈还在聊，我说我们不能接受，就包括强哥也是，比如说我们去吃饭去一个餐厅他吃一碗面条他五分钟吃完了我们就说食物这么好的东西我必须配一部剧，我要花朱乔能 get 到吗？
对，
我要花一个小时去吃，所以我在我们家永远是他吃他的，他叫一份外卖或者他煮一锅东西他五分钟就吃完，我就把我的东西全摆好打开一个东西或者你的 cheat day 我要真的就是那个时候是只属于我的时刻，是我全天就无论是我工作多苦或者说去运动了就是
我老伴的表情我其实能 get 到你，因为我也是，就比如我吃饭一定要看剧，包括我特别感动那天在宁浪别野朱乔做了蒸海鲜，然后呢做完以后呢我后来晚上他已经吃完了，然后朱乔说他晚上还要剪视频，我不是当时在追那个电视剧嘛，我就说朱乔陪我看一集，他说、哎、我得剪视频，因为他在等我吃完饭一起看就更晚了。后来呢因为蒸海鲜这个东西很容易弄得到处都是，然后呢我当时其实有点想搬着那一堆鱼呀、虾呀汤汤水水的到那个茶几上去吃，但我又觉得这样会不会弄得到处都是，但朱乔就说哎，你把东西弄过来，说那个咱们在这边一边看一边吃，
然后我就嗑了瓜子儿，
然后朱乔在旁边嗑瓜子儿，
这就是懂的人之间给彼此的那种安慰
到，对，你知道吗，
真的会感动，会感动，
你知道那一刻我觉得我特别幸福，因为朱乔在我旁边就他陪我吃蒸海，他在旁边嗑瓜子，然后我吃他做的蒸海鲜就好好吃
你说他在旁边嗑瓜子我就感觉好像你在吃，他在给你伴奏
就跟我在旁边写作业有个人在我旁边看书一样，就是那种
对，就是那种陪伴，就你知道他如果像我老伴 袋那种，就是冷冰冰的坐在旁边看。我看个电视，我冷冰冰的，
就是不吃瓜子，
对，
你会全情投入在电视。你说我靠，这个人，
对，
你不会感觉到任何食物在
你
身边存在。你
知道当时就是我在吃，让他在旁边嗑瓜子，然后我吃完了以后，他就很自然的把他那堆瓜子又倒了一点，然后推到我这边，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嗑，把瓜子皮扔到那个吃完那个海鲜的碗里。
我听了都感动了，朱乔。
当时我觉得，
我觉得
我此生就。值了，
又来了，有这样一个朋友足够。就是今天跟这位也说了一遍，跟这位也说一遍，
就没跟你说过。
你能理解？你看那天咱俩吵架，你跟我说，你说我总是跟你吃饭，觉得我有包袱。然后我跟你说，确实有，但更多我觉得不是我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你现在明白了吗？就是你问问他们，谁愿意跟你一起吃饭？没有人。
朱乔愿意。
我刚才朱乔说了，他老板，你就是红红的小张，以及你可能就是我的老爷公。就是你们吃饭就是坐在那吃，他吃饭也就经常就坐在那吃。他还经常说，他之前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要认真的品味食物，所以我在吃饭的时候我还不看东西。你吃饭上你他妈都不看东西，你吃个鬼呀、啊？就是你既不尊重你看的 whatever， 你将来有一天看一个东西你没吃东西，你不尊重你看的那个东西。
我们三个不能这样去霸凌姥姥
啊！不霸凌姥姥，
但是我想，就是世界上就是有这样，所以我觉得和食物关系的和解是什么？是你先认识你自己，你到底是个什么人？有一群人他就是吃饭就是吃饭，然后或者说是他就是吃饱了就是吃饱了，他不用看东西。但有些人可能我们天生或者我们基因里就带那个东西，就是和食物有羁绊。
嗯，
我觉得这个时候怎么让和食物的关系更好？
哎，我想问啊，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此时此刻已经没有资格说话了。咱们现在还剩十几分钟就要一个小时了，我希望你们仨给所有跟你们一样热爱食物的人来分享一个，就甭管你们现在和食物关系可能也没多好，但是肯定比以前要好了，对吧？分享一个你们能分享的东西。
你说吃的吗？
吃
的。我要说，我先说，
如果你是这么理解也行。
红红先说，而且红红你说之前能不能先讲一下你去年花了多少钱买手做面包，以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对，我觉得具体多少钱就不说了，就是
反正很多很多，
就是很多很多的钱，绝对可以买很多其他的东西。这个东西我是分两方面去想的。第一
好全面。
我跟你们讲，
感觉是领导讲话。
那个五人们，你们不要觉得红红拿了稿子，红红这个人就是在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很认真。这里面我插播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在宁浪别野有一天晚上玩了一个游戏叫你画我猜。大家知道这就是一个非常很傻的一个这个 drinking game， 其实有点就是有一个人拿了一个手机上的 app， 里边有一个词儿，红红呢就作为表演者，他就来演，大家来猜他说的是什么。结果我们这个游戏大家轮流玩嘛，然后像老爷他的很有天赋，就是他表演的非常好，大家猜得很开心。然后轮到我这儿，我就摆烂，我说这不会，那个不知道，我说不行，这没法玩。然后到红红紧张的小脸通红，眉头紧皱，一直在，就他看到一个
眼泪都出来了。
不是，你看那期 vlog 了吗？
他 vlog 里
面
放，你还没看？
相信
我，大家去看一下我发的那个跨年 vlog， 发在微博上，里面。你知道我都没跟心灵说，心灵自动放大了他每一个表情。我没跟心灵说，就剪辑师不知道我当时想要他剪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可是剪完了
就是那个效果。
你看他这样
重庆
就是
喘不上来气儿了。
对，喘不上来气儿了。
我想说一句话啊，就在这里我表达一下我对红红的洞悉。
好
就是面包是你人性的光，不是咱们把人性的流露。哎，你知道这句话来自哪儿吗？来自于那天悠悠跟我说。
他说的啥？
就是我跟悠悠说，我说什么什么东西我太爱吃小胡桃了，然后悠悠说我听你那期播客了，你说我就这点爱好，我吃小胡桃怎么了？
没错，
对吧？然后呢我就跟他说对对对，然后呢悠悠给我打了一行字，我觉得这句话堪称经典。他说的是，姥姥，小胡桃是你什么唯一什么人性的流露。
我懂，
是因为你不
是，就是要不然你是一个 AI，
对，
但是你还有这个爱好，你是一个人，
就这意思，就是得亏你爱吃小葵，要不然你就不配当一个人。所以我想说，面包是红红人性的流露，因为红红是一个非常优秀、非常刻苦、非常努力的人，工作也特别努力，运动也特别努力，然后呢，长得还特别漂亮，就很优秀。但是面包是你人性的出口。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就你知道我是一个，我真的在生活中，你不是
开始吃
吗？
你的人性出口挺多的，老爷，
仗着自己没有卖。
大家再插播一下，当红红刚准备说话的时候，老爷突然一下抓起了红红刚才给我们带的面包开始吃。我想说，你不需要这个出口，老伴儿，你出口很多。
没有，我是给他捧场，因为他马上要说手做面包的故事，我就捧个场。嗯，
好吃吗？
演个背景音，他就是你的背景音乐
呀。就是我在此，我既然在你说之前，我先说我的手做面包。
好的
这个东西好吃，但是我现在我的进步体现在哪？我还记得我刚跟我老伴儿，那个我们俩刚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就我们俩刚辞职，就在办公室，我买好多魔芋做的饼干呀、面包啊什么的。
对，还有那个什么布朗尼，我看。
然后呢，我就会吃一个不饱，吃两个不饱，吃三个不饱。其实不是生理上不饱，是你心理上不饱。当时我其实挺羡慕他的，因为姥姥她，你现在看她也很自制，对吧？但她确实吃的少，但是她就能早上起来吃一个正常的肉松面包。我以前是不敢的，我就觉得，哎呦，怎么能吃正常的肉松面包呢？但是现在我已经到什么地步了？就是我能够吃正常的一切食物。然后我现在真的发现一个点，就是你刚才说了，你说正常的面包你吃你就胖死了，所以你只能吃手做面包。
其实一会儿我再补充，一会儿我再说。
但是我至少我现在的状态啊，是我能做到，比如说吃正常的肉松面包，我吃一个我就非常满足，非常饱。
我可能会在早晨吃一个正常面包，在正餐吃一整张披萨，我都吃。但是我深夜会选择
吃五个
健康的手做面包，这个就是我多出来的那一块，它是填补我人性多出来的那一块黑洞。我有24小时正常人，但是我有那2-3个小时不正常，大概是这意思。
行，那你接着说吧。就是这个面包，我现在给你的答复是，它好吃。
我现在把这面包给我转离，这开口不能冲着我。
就这个面包是好吃的，但是我现在不会买了，不会买这种面包了。
哎，我觉得特别好。我先说一个我的结论，就是因为刚才姥姥不是 Q 到了，就是说想大家推荐一个东西吗？我想说我要推荐的绝对不是手做面包，而且我完全不推荐大家去下所谓的什么微店去买，这完全就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也要说为什么我会买那么多，就跟刚才可能姥姥有说，我可能在生活中就是天生就是一个什么血清素或者容易紧张的人。我无论是当时我为了考试，我真的就是一天看20小时的书，考一些什么 CFA 思考，什么 CPA 就全都去考。然后工作也容易认真，其实也不是容易认真，就是容易紧张。容易紧张可能是我的性格带的一个东西，但是吃饭这件事让我完完全全的放松。所以当时姥姥说要讨论食物关系的时候，然后我当时放下那个手机，我就在想，我就说我和食物的关系，我到底是说它摧毁了我很多，还是说它到底拯救了我？我真的觉得我是被食物拯救的。所以你让我推荐一个东西，我想推荐的是运动。无论是什么你喜欢的运动，它让我和食物的关系变得，我现在享受我每一口吃的东西，正常的东西我也吃，晚上我也吃，但是我就是会觉得我还有运动这个出口，大概是这个意思。
哎，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你没运动，比如说你受伤了，尾部骨受伤了，你
我就
没拉骨，
对不起，
这个问题很好，
我真的就是这样，因为我总受伤，所以我受伤的时候就会很焦虑，因为
我
没有办法运动。
我不是针对你啊，对不起，老伴，就是红红你滑雪，尾巴骨受伤了。
姥姥的表情。
然后呢，你可能比如说一个月没办法运动，那这段时间里你依旧能像你刚才说的，你正常的也吃，不正常的也吃吗？
那肯定不能，你这不是逼孩子吗？
所以当时我就说，因为很多时候我就会说我好了，我什么都能吃，但是又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不，你根本就没好。很多时候有时候姥姥问我说，为什么你马拉松你的跑步进步那么大，因为我跑得多，跑得很。我就发现我现在不催吐了，但是我发现跑步是一个能单位时间内消耗很多，因为我太喜欢食物了，正常的一日三餐我不够，我还得再吃一顿，比如说我买的面包， 那么这一顿的 quota 怎么来，是靠我跑出来的。
不，而且你跑步会占用你很多时间，那些时间你不会想着我这个时间要吃东西，其实这个也
是。所以它压榨了我的睡眠，自从有了这个我觉得也不是我再也没有在周末睡过任何一个懒觉。
因为晚上得吃面包，
因为晚上
得跑步，
早晨得跑步，
然后一吃了面包早上就得跑步，因为跑跑步晚上还得吃面包。
但是我不会起死
我永远睡不着，
但是我情绪稳定了、然后我那其他的时间是高效的，这就是死循环。
你知道吗，红红，我觉得你现在的状态其实第一就是根本没好。当然了，我没有资格去说你啊，我只是分享我自己的感受，就是你特别像刚开始做博主时候的我，就是我运动了一段时间，我小时候一直有饮食障碍，然后我觉得我在运动中得到了救赎，就是我终于可以不再催吐了，或者说不再吃减肥药了，然后不再一天到晚去计算热量了，因为我现在开始运动了，然后我觉得我对运动有所有的热情。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暴食症的一个定义就是在过量饮食之后，或者是在你觉得过量饮食之后，第一催吐，第二就是过量运动，第三过度节食，就是其实你的你只是把催吐换了一个运动，因为你不得不说你的运动其实真的是量非常非常大的。
但是和姥姥差不多，她在铁三训练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大，但是我确实吃和动我要抵消掉。
但是她不一样，是因为她其实她真的是为了成绩，她是一个运动员的，你说运动员运动量大不大，但是你就跟我当时的心态是一样的。为什么我每次去健身房都要待满三个小时，就包括我当时我跑步脑子里喊的是哎呦嘿加油，跑完就吃大披萨，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的所有的运动其实是为了让你晚上能吃俩面包。
对，
我觉得这个呀其实将来一定还需要去改
调整，
就是因为你现在可能还没有遇到，而随着你年龄增长你一定会遇到说你这个出口没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很危险，是这个出口没了，如果你还要吃那俩面包你可能就得催吐，或者你就极度节食，因为你没有别的办法了。
对，但我就觉得其实我觉得红红现在状态挺开心的，因为他跑步他不觉得对他来讲是什么，因为他跑步也有成绩，就是也有幸福感，很强的幸福感，吃面包也有幸福感，
这是两个幸福叠加 double 的事儿。
然后这又干这又干这个，这不挺好。而且我就觉得他晚上吃那个面包，如果你说你告诉自己我吃的是健康面包，能让你今天晚上过得没有负罪感，那我觉得这钱花太值了，太值了这钱。因为你这个钱花在任何一个地方没有说让我花在这上
面，我花钱都是为了治愈自己，让自己更舒服，所以我觉得姥姥是能安慰到我。
对，那你说我就愿意花钱买这个，就是他告诉我其实你说这里面热量低不低谁也不知道，对吧？
对。
但是呢我吃的时候我心安理得，我买一心安理得。
或者就像朱乔他那个医生告诉他你吃这个是为了抵消你另外一种不好，可能我永远没有办法大全乎，但是我现在是高兴的。但是老说那种情况我也想回答，就是如果以后我不能运动了，不知道，别打我我可能只能一天三顿只吃健康面包不吃正因为他人
只吃的面包
就他打几万变成
其他时间你只能睡觉了，
我不能吃披萨和正常的肉松面
哎，不过我真的是觉得你别说红红嘛，你就现在问我，你现在受了一个重伤，
赔
然后呢你不能运动了，那你怎么办？那我不得被这小胡聊给折磨了，我天天
你知道我为什么问他吗？因为我这礼拜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首先红红，我没有在说你现在这个问题不好什么的，
我觉得在探讨特别好，因为这个问题就是我本来把自己话都想圆了，就这块我说服不了我自己。
因为你知道吗，就是你这个状况真的就是三年前的我，而且刚才老说的对，我那时候就是我吃的也开心，我拍各种 cheat day 什么，不管什么我运动也开心，我不是逼着我当时是打心眼里我很喜欢去撸铁的，我觉得我那个每次那个拎重量
你容易出成绩，你的臀腿就本来就很好。
对，所以就是当时那个硬拉也好什么的拉出重量我也是开心的。可是我这么说就是我觉得这两个幸福你觉得都幸福没问题，它 double 你的幸福也没有问题，但不要把它们深度绑定。为什么？因为深度绑定你就很不稳固，你其中一个腿断了以后它会直接的把另外一个幸福也给灭掉。
面包那腿不容易断，
但是运动那腿真的太，因为我经常运动
腿就断了，
我就是
想
我太容易运动损伤了，滑雪可以摔折肋骨，然后冲浪可以撞折脚趾头。一旦你受一点点伤以后，你就发现你没有办法正常的按照你原来的那个量去运动
了。那你怎么办？
我真的，我脚折了，我从折的第二个星期还是第三个星期我就开始跳舞了。我真的挺
赤脚跳舞。
对，我真的挺
腿折了，你就在床上做仰卧起坐。
对，我哪怕是上半身只动上半身，我也真的是一直在动，但是我就觉得我的状态我不应该是这样的。我其实休息的时候我就应该是休息，
就觉得咱活三十多岁的人了，咱每次都得把自己逼到这
但老爷，我那我想问你，比如说那天我们去吃蒸海鲜或者冲浪椰子鸡，如果你上午没有去滑那一上午的冲的浪的话，你还能那么开心的吃吗？
我能那么开心的吃，我不一定能吃那么多。这个就是其实是我这个礼拜新有的 epiphany。
那我正好问问对了。
对，就是因为我回来以后你知道吗，我今天骑的车，这个是我从万宁回来第一次运动，我在过去的一周里没有做任何一个运动。然后呢，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在万宁不是有一天冲浪，我把我那个胯给拉伤了，
拉垮了。
对，你知道这个，
没影响你玩你话我才和开车。
对，然后呢，当时呢我就也没觉得有什么，但回来我发现依旧每天都挺疼的，所以呢我就去也去和我们家看了，然后那医生就跟我说建议我两周之内不要运动。然后呢，我somehow我这一次就非常听从医生的建议，我就没有运动。
因为你想冲浪，但是北京没浪。
对，然后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发现，我就今天我就给自己一个大拇指，因为我发现我现在真的做到了，就是我把运动和热量抛开了，就是我运动只是因为我单纯喜欢这个。因为我今天包括录 vlog 我就说我这胯呀就这样，说实话我之前滑雪那次受的伤比这严重多了，我连那个腿连上车我都拿手把这个腿抬起来，然后呢可是没有影响我滑雪，包括我这个冲浪就我瘸着滑你知道吗，我的动作幅度做很小我也要滑。为什么？是因为我就是真的打心眼里热爱这个，我觉得它是玩儿，它不是一个帮我消耗热量的。包括我在那边受伤以后，包括我那天板子把头砸了我脖子动不了，我下午依旧去冲浪，是因为我就是玩儿，我没有想热量。但是一旦回来，因为说句实在话在家骑台子实话实说
特没劲，
它就是消耗热量，就是骑台子对于我来说就是单纯的训练。
我也有台子，我就一冬天没骑，
对，
我没打开它。
我从滑雪开始就没骑过，但我今天还是骑了，今天是我第一次骑。就在过去的几天里，其实你说我这腿说句实在话能不能骑台子，可以，因为医生告诉我的是不要做跑步那种有冲击性的，但是我就是觉得哎，我没有那么有兴趣，医生又建议我不要运动，那我就不运动了。我有没有任何的愧疚感？一丁点儿都没有，我觉得我休息
得很。那你真的好了。
但是你知道，然后我吃东西，我发现吧是这样的，我告诉你啊，红红，你不跑那步，晚上那俩大面包你吃不下。
对，但是我刚才有个 take away， 就是那晚上的时间，比如说我留给我自己，我想吃面包放松一点，因为它的味道是我喜欢的。我就在想，因为我本身我和姥姥是真的喜欢跑步，我本身在跑步或者比赛，我也有运动的目标和成绩的目标，但我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我也高兴，那我追求这份高兴的时候，他给我这块说我又有能多这么高兴一点，我现在就真的还可以。那如果后来不再去追求目标了，或者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就是我在不追求目标或者我跑步不高兴我就不跑了，我是不是能自然而然的让我的食量或者对于食物的关注度回落到一个正常值，这个我还没有试验过，但我希望我能像做到刚才老爷说他那种状态，但我现在不确定。
我都想象不到，就是除了我把尾巴骨摔折了那会儿以外啊，就是你现在不让我动了我真的难受死。其实都不光是为了什么热量不热量胖不胖的问题，浑身难受啊，你不难受吗？我跟你说我真特佩服你的是我根本不可能做到我一天、
哎、你看宇哥他和食物关系多好，但是你让他一天不动不可能，就有些人他运动成为了习惯，你看他动的，
对，我真的不可能的，我都不是，我真的不是为了别的，我就是要动很
动。但是因为我可能因为我运动是因为为了消耗热量开始的，然后我一直也在，我只是这个 take away 就是我发现我现在能够很理性的面对这件事儿，
不能绑定，
对，就不绑定。因为以前我就是我为什么不管医生怎么跟我说你受伤了然后我也要运动，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不运动的话我今天万一吃多了我这不就该长胖了吗？那先说我前两天不动，就今天你看我忍不住还是骑了车，就是我确实
还是得动
、但前两天我其实那天我是这么想的，我想我其实从阳了之后我从第 大家又开始说我了。我第九天就去滑了雪，那真的是因为拍摄啊，先跟大家说，我就我确实有这活儿，我必须得去。然后呢，我其实没有停，然后我就觉得我的身体是不是需要一个休息？我那还在想，我这晚了给他找不回来行不行？
能不能找不回来？
对，然后我就想，因为我其实之前一直在又在崇礼，然后又去上海，又去万宁，其实我觉得我身体其实是有点累的，
非常累，
对，非常累，就是
肯定是疲劳，是积累的那种疲劳。
然后我就这几天，我就每天我就说 ，OK， 你就每天睡到自然醒，也不是不运动，但我有时候比如我帮我妈去开药什么的，就我白天是 active 的，但我不刻意去运动。然后我觉得今天起来以后，我觉得哎，我状态非常非常好了，我就去运动了。然后关于这两天的饮食，就是反正就是我饿了我就吃，但是我真的发现你不让我运动我确实是不饿，就是我终于体会到你那种感觉，就是我这两天有时候吃饭是我觉得你还是得吃饭的。
没错，我阳的那几天就是吃的少了，而且你吃的少了你的体重是下降的。就是我还想哎，我要先和那个二群还有很多比如说认识我的朋友还有五人说，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很羡慕红红多吃不胖，其实每次大家说这个点我都是很 shame 的，因为我绝对不是多吃不胖，我肯定是也不能说易胖体质，就是
正常
就是正常人，我可能大家看着比较瘦就是因为我运动了，然后我也没有暴食，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其实就是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但是我忘了我要问什么爸所以、哦、那个所以让朱乔先生
你来猜一下我想问的是什么，
一会儿再讲问题
不是这样咱们直接进入推荐环节
行那我来推荐。我推荐的一个东西是手账，我是一个特别爱记手账的一个人，然后我发现我能跟食物的关系达到一个和解，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手账。我会每天在那个手账上面画我今天吃了什么，把它画成画，
这得需要技能，我画画那水平、
不是，但是它很好的一点，它就会让你非常认真的去观察你的食物到底长什么样。
那你就别看电视剧了不完了吗
不是，我也看你也看
吃的时候观察
不是，我吃之前它是一个完好的状态，你就会想我要观察它到底长什么样，哪怕吃一个沙拉我也看这个菜叶子长什么样，我待会儿画的时候要从哪儿下笔、然后那个核桃我特别爱吃核桃嘛，那个核桃的每一个纹路你都会观察的特别细致，然后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过程、而且我在观察它的时候我觉得我今天又多观察了一点这个世界，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又多了那么一点点。
所以你说这就是冥想里面的，就它会培养你和食物的更近距离的关系，让你回忆你今天吃到的食物，你咀嚼起来的这它这个味觉或者你的触觉，你摸起来它是什么感觉，然后它闻起来给你带来了是什么样的感觉，就这些东西都有助于让同样一点点食物但它给你的满足感被放大了。
对，
这就是它的目的。所以甭管是它说给画出来还是你给写出来，或者你记得它的气味啊，你会摸着它、你先观察一下，这些其实都是有帮助。
对，所以我觉得在我的小本本上画它对我来说帮助真的特别大。
你就感觉你把它吃了
啊、对，而且我不是会我吃一个东西我就画一下，我可能是在这一天结束的时候统一回忆一下我今天吃了什么、
还有一个好处，如果你对自己这是硬性要求，你每天吃的那个种类啊、你就觉得哎呦
不能太多
再吃了再吃我今儿晚上就得换不，这东西太难画了要我今天别就核桃这种多难画呀，
我真的就那核桃为了把它画得像我研究了好长好长时间，
然后再也不吃了
没有，而且你会发现它每个核桃其实它长得是有规律的，然后你这笔怎么画那笔怎么画，你会发现就是它很有规律，然后你在画它的时候也会觉得非常有意思。那比如说今天当我吃了特别多的核桃的时候，我会想说那我要把它每一个，比如说我吃了八个核桃真的就会在那本上画八个核桃
不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咱瓜子儿你打算
哎妹妹做那瓜子你要原来他是因为治这个
不是，所以我那种东西我就直接画一袋儿。
你只能画恰恰的那个红袋儿。
对，我就会特别仔细，在开袋儿之前那个袋儿我会好好观察。
然后画一袋 popcorn， 在没有人知道那比例尺是多大的，是不是就是那这么大？
但是在画特别大的东西的时候，我会画它倒出来了以后，就是那个开一个口开着，然后有一堆就是倒在外面的时候，那一整个画像。
哎，我觉得朱乔将来可以把他这个出一本书、 这个书其实是有意义的，它跟一般食物的书还不一样，我觉得它是有另外一种能量的。
对，而且你会试图把它画好的这个过程也是自己治愈的一个过程。
这本书的名字叫朱乔这辈子吃了多少东西
吃过多少核桃，
什么几几年几月几号开始每天在吃东西
这才是真正的食物日记你知道吗？
我的天哪，
而且它比拍照更有仪式感。拍照你只是拍了一张照片而已，但是你画出来它真的就是你的一个对今天的一个总结，一个结束一天的一个仪式。
他这个门槛有点高了，那我
也因为要如果我画的话可能长得都像狗粮
我想说老伴儿，这个对你来讲比较难了，你就尝试把你吃的每样食物的字儿都写下来对你来讲已经很困难了好吗？
但是小胡桃真的很难画
对，
太小了，
那你不能吃了，真的没关系，小胡桃那大袋儿挺好画的，我给你拍一张。那我推荐一个，
你来。
我推荐一个是我的一个心态，就是我先总结一下我是什么心态呢，就是大多数东西我都能立刻停下来，你说这东西不让我吃了没问题，那东西不让我喝了没问题，我吃饭也是可以停下来，就是吃饱了就停了。但是针对小胡桃、大杏干和任何山楂类的那种空心山楂，现在变成了我的最爱之一，
是我推荐给你的。我就是这么坏，我就是想让你再找着一个你戒不掉的食物我就把最好吃的空心
但我还是感谢你因为我觉得我没白活，这东西这么好吃没白活，
人性又流露了一点，
我的人性现在已经有很多处流露了请大家不要再说我没人性了好吗？就是这些人性的弱点然后我发现我有一个什么心态的时候我就会吃特别多呢就是我觉得这东西我明儿不能再吃了我一旦觉得这小胡桃我告诉你们我最后一次买你那我就会特别特别快，
这是所有暴食症的
心态，就把它都给吃了但是那天就因为我告诉自己张维雅你不可能戒掉小胡桃的，因为小胡桃太他妈好吃了自从我看着他我就说哥们儿，那咱俩可能就要这么
相
依为命了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接受了，就是我无法戒掉这个食物，我可能真的每天都要吃我发现我就没有那么着急把它吃完了
这就是悠悠的心态，
对，
他就是这么说的，但是你还是想吃，
我就想，对，我想吃肯定，但我以前呢我觉得真正我想吃小胡桃这件事儿，我觉得不是问题，我不想吃小胡桃那才是问题，我可能得去查查看是我是不是得什么病了
对，你的人生没有乐趣了。
那我觉得什么心态有问题呢，就是我每次见到它我会把它吃完比如说那一大罐我吃半罐，你说是不是太多了就你那样吃肯定就对我的生活方式造成困扰了
你没吃完一大半吃半罐还有半罐呢，你尊不尊重小胡桃？
那不可能吃完的太多了，
如果是我和朱乔肯定吃完了
哦，那你们俩太费钱了，那小胡桃这种昂贵的食物你们俩别碰了好吗？你们俩还吃点泡芙的，
你今天来的时候还说你买得起
这种平民吃的食物然后我就想说就这个小胡桃，然后我看见他我就说嗨，反正每天都吃，咱们老几位每天都见何苦呢对吗？那我今
天
吃差不多了我就搁在那，我发现我反而能停下来了，
就跟我的小面包一样，我也每天很享受，但我第二天还吃。
对，你就不要谴责自己说
我不能再吃，
你不能再吃了啊！这面包就今天咱买最后一次了好吗？你一旦有这个想法你就哐叽一下，
所以我的问题就来了，就是我
想
的问题。对，就是刚才因为我现在很矛盾，一会儿我在分享的时候就是你们现在说的很多的状态，比如说我明天还能吃到它这个心态我有，或者说我不暴食了不催吐了这个心态我也有，我以为我好了，我当时坐在车上我觉得我是一个大全乎人，我又享受运动又享受食物带给我的快乐但是刚才老爷说其实我还是没有好就还是暴食症，所以我想知道我现在到底是好了还是没好。
你这话你问谁呢？
问所有人。
我这样我来做我的分享啊，我觉得可能对你稍微有点帮助，就是我想给大家总结一个心态，就是我的心态最开始是一个什么对食物一无所知的人，然后开始减肥，然后呢包括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从来没减肥过的人，他问三年前的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就是我给大家的建议都是说你先从 戒掉奶茶，戒掉有糖可乐开始，就先从这个饮料我们开始喝一些无糖的选择，这样子其实你无形中每天就省去了很多热量。然后呢用粗粮去替代精米精面，然后呢尽量少吃精加工的食物，如果当你想吃薯片的时候，你试试比如用羽衣甘蓝加上一点橄榄油，包括像你想吃特别比如肉松面包的时候，就看看有没有一些健康的低脂的手做的选择。这是我一开始给大家的建议，然后我也是这么做的。然后接下来我就过了像你一样几年的生活，就是我花了很多钱在买这些健康的零食上面，然后呢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努力运动，然后也幸福，体重也控制住了，然后呢觉得自己好了，但是内心又深知其实是没有好的。然后到有一天我意识到，我说哎，其实你这样是不对的，你其实应该真正的拥抱这个和食物的关系。于是我开始一点一点的又把之前那些正常的食物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就是你知道当我戒掉那些食物的时候我会变成什么，就像姥姥说的，就是我戒掉那些食物的时候我会陷入一种，我今天比如说不小心吃了那个食物，我会有一种罪恶感，觉得哎呀你怎么明明说了就是以后要健康你还去吃这种精加工的食物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呢你知道吗，这条路你又折回来了，
都得走，都得走一遍才能回来。
就折回来以后我是怎么做到呢，我说哎呦不行，你得开始吃正常的食物了。于是呢我就开始去，比如像我老爸就比如去吃一个哎真正的肉松面包，哎开始吃米饭了，然后呢不再带着那个魔芋面去那个吃蟹黄面
了。
然后呢你走着走着会发现你这个时候又有一些折返，就是又有一些反复，是什么呢，是有时候还是没忍住觉得吃了一个正常的东西会有罪恶感，有的时候还是没忍住在你特别想吃一个正常的面包的时候去吃了两个手做面包甚至三个手做面包，你能理解吗，就是返回来了。
我可以，
等于就是你之前的跟现在完全掉个个了。我现在的觉得就是说其实都 OK， 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在做任何一个选择的时候不要去在做完之后责备自己。你知道我现在有的时候，我现在因为跟之前是拧巴的，我现在经常在自己做了一个健康的选择的时候之后责备自己，跟之前是反着的。
其实每个人都在不停的，你偏了往这边偏一偏，人就是这样，你这边偏了你往这边回一回。
我现在会有的时候比如说我明明想吃一个高热量的食物，但是我就是去选择吃了两袋魔芋面，然后又去吃了一个手做面包，然后我坐那我会想，侯诗瑶你前段时间那么努力的想和食物的关系变好，你怎么又变成这样了呢。
但是我是真的觉得手做面包好吃，而且正常的米饭面条我也吃，我是觉得我现在的问题是运动，就是我不会因为吃了正常的东西去责备自己，但是如果我吃了正常的东西没去
运动，
对，这个是一个问题有可能，但是我也不能放弃运动。
我问你啊，你这个吃跟这运动有关系吗？就甭管你今天吃的什么，如果你没去运动，或者说比如今天你吃特健康，你没有吃任何高热量的东西，那你不去运动你还会不会责备自己？
对，其实我运动是给我的第四顿那一顿弄出来的，就是我吃小零食的那一顿扣它。
那如果你今天没吃第四顿你也没运动，你会焦虑吗？
那可能就不焦虑了，但是我就失去了一个快乐。所以
那老爷说的那还是跟我不太一样，我是跟我吃什么没关系，我今天不运动
我
就
难
受。
对，我不运动是特别难受，也难受，我会
也难受，
对，我也会难受。其实
我是觉得不运动我就亏了，我明明今天什么都没吃，我要是再运动我就太棒了。
哦，他这才是深度绑定。
我就也不行。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完全不绑定的是姥姥，因为他就是能做，就是他运动
是
运动，吃是吃。他
除了小胡他有一点小问题，他整体的关系是理得顺的。
对，但是同时他确实啊，就是说你其实在做食物选择的时候你还是会去考虑一些这种热量等等的，对吗？因为你看你不吃碳水，但你其实之前是很爱吃碳水的。
我能说我现在我不用考虑，这已经变成我的习惯了。就是我这么多年都是这么干的，我现在理所应当的就是这样的，它已经变成了我的新的 comfort zone， 你明白吗？就我都不用纠结了，我就是吃这个，这个我就是吃这个，到超市出门就是买这个，哐哐哐买完我就走了。所以这个东西我已经太习惯太习惯了。
但如果说比如你受伤了或者什么的，然后你也是这段时间没法运动，你会不是因为我不能运动了我成绩可能下降了而忧心，你会不会也有类似于我们这种，就是说哎呀我不能运动了那我 是不是我需要从热量缺口上去做一些什么？
那肯定的呀。你想啊，就是你现在的生活方式，我是觉得人啊，一旦你发生一个大的改变都会焦虑。
嗯，
就比如说你现在是这样这这样这这样整挺好吧，然后你就是一直是这样的，上去没问题，我说这话还没说一
样全是这个，
你突然一下光肌这一块掉了，就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嗯，那你肯定焦虑啊。
对，其实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其实我刚才说那些整体的话，就是我怎么从那样的纠结变成这样的纠结，并且两边都纠结，我最后得出来一个规律，就是说人就是一个纠结的人，就是没有人是所谓的大全乎人，我觉得不存在这种人。
我觉得你现在接近于了，我就差一点，我觉得和食物不好就是因为没有更好的接受自己，你再往这条路上更接近一点
了，其实
至少
到现在。对，而且我就是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不要给自己下定义和贴标签。比如说之前我当时觉得我是一个运动博主，我应该吃得很健康，那个时候我每一次暴食或者怎么样，是因为我觉得我都已经作为一个博主站出来跟大家说啊，你们不要暴食，或者我经常给我周围的人去建议说啊，你先把奶茶换成零糖可乐等等等等，我在以身作则。这个时候我如果马失前蹄了，就是我走错了一步，或者说我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儿，我的那个自责来部分来自于我给自己贴的标签，
或者别人怎么看待你。
对，你知道现在我有一个什么样的忧心吗？因为我确实啊，我经常说我这样挺烦的，就是我经常说啊，我现在跟食物关系很好，包括我也跟我老伴说，你看我跟食物关系也挺好的，我在播客里也这么说，然后我其实是有点强行在把我往那边推，就是我从这个，
我既然说了我就必须得做到，
对，我心理上就是希望我现在给大家树立的就是另外一个形象，我不再在我的节目里跟大家分享一些减肥或者说怎么样的小技巧了，我更多的给大家分享你如何正视食物，正视你自己。但是我又是一个人，我还是有很多脆弱的地方，我时不时的还是会哎呦哎呦，我还是胖了，我忧心。但这个时候我又开始责备自己了，就是说你都说了，你一天到晚说你是一大全乎人，或者你一天到晚说你进步
了，真的我特别，
你一天到晚说你进步了，结果你其实你做到了吗？你没做到，你到底，然后你还在跟别人说你应该怎样怎样，我真的哭了。所以我其实就是想说，
我能 get 到，
对吧，
就是自己和自己的纠结的点，我现在过不去可能就是因为所有人都说红红运动有天赋，红红自律，红红吃不胖，我把自己往那个方面去就自然而然的。所以刚才像老爷说的那个，他可能为了和食物关系和解，他反而会责备自己去吃了墨鱼面，这其实也是自己对自己的纠结，但是就是人永远回来纠结。
对，我怎么不能在我明明想吃高热量时候吃顿沙拉呢？
咱们呀，以后能不能答应咱们自己一点，就甭管别人给不给咱们立人设，咱们自己就不要再给自己立人设了。
我就是我，
对，比如说朱乔，虽然说你是一个轻食博主，咱们也可以
吃红烧肉，
对，而且做饭也可以不好吃，没关系，对吧？红红。大家都说你什么又爱吃面包又不胖又优秀又勤劳，你完全可以不优秀的，你不优秀我们会特别高兴开心的，好吗？
你们也会爱我的，
我们肯定爱你。
对，
然后我们俩反正自己也没有什么人设，
我自己有人设，比如说你的人设是自视甚高，你也可以自视不甚高，
你可以继续吃墨鱼面，去拌蟹黄面，我们还是会爱
你。对，你知道吗，那天我真的就是在某一刻，我就是那天就觉得，就说哎，我凭什么我不能吃墨鱼面，或者说我不能觉得哎这热量太高了我不能吃，就因为我跟大家说我已经和解了，我不太在乎热量了，我就不能因为一个东西它热量高我就不吃它吗？我还是可以的嘛，对吧？所以就是做自己，不要去 judge， 不要 judge 别人，也不要 judge 自己。然后我老伴儿以后他如果人变得非常 nice， 他不自视甚高了，我们也不要说
他，不要 judge 我，
不要 judge 他。
以后我如果人性的什么人光
越来越多了，
光光有点
多，越来越
多了，你们也不要 judge 我好吗？
对，容许你去做一个不自律的人，
做计划了都可以。
我的人性的光跟太阳似的，那请你们再救救我。哎，还有谁没推荐？
都推荐了，
老爷，
我推荐了。
推荐啥呀？
就是那种心态嘛。
这就完了，这么水吗？咱们这期好吧？
只有我推了一个真的东西，你们推的都是虚的，
都假的。
运动心态，别贴
上。我真的以为红要推荐面包房。
那我推荐一个实的，我觉得我们五人群里七尾做那碱水面包。
七尾要谢谢我，我把一己之力带给带
出。我是真的觉得很好吃那个碱水面包。
我告诉你，因为新鲜。 麦子的香气就是就跟炒菜的锅气一样、
哎、就那个真的好吃、
就是、
我自从有了他那七味面包我天天都吃每天吃一个。
一会儿我们交流一下加热方法，我发明了三种七味面包的加热方法。
我不是，我跟你说红红一旦说起吃我觉得他就跟饿虎扑食一样就是这个人整个特别 fierce 就充满着杀气
眼神里面的那个光
你人性的光芒我看到了，红红真的他只为面包存在着，还有跑步，就这两件事我感受到了你人性的光芒，我天哪。行吧，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种聊天的形式，请大家留言，然后我再给我
布置作业吧，给大家
布置作业我应该其实放在头，那结尾现在说一遍吧、嗯、就是我请大家啊，请大家如果这期觉得我们比较真诚的话，也请把你真诚的和食物的这个关系给我们用小作文的方式私信，就发到 Fit for Life，发在姥姥姥爷的微博私信，或者在小宇宙或者那个任何的播客底下留言都 OK。 然后我们想就还是我们几个人，然后针对大家这些故事，然后我们可以再评论一期或者两期的，
对对对，然后以后我们会经常的在节目里面请到
这些。
对，然后我最后的结尾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大家还记得之前我闻嘴唇的时候我老伴说的什么吗请大家一定去翻回那一期，我当时闻的嘴唇，我说老伴你一定会闻的，我老伴跟我说绝不，然后我跟你说现在就在我家里我老伴闻了嘴唇，红红刚刚闻完嘴唇，
红红现在就是梁朝伟他现在已经去照镜子了，
其实还行，但我老伴闻完一点儿都不肿，我简直
就是皮儿有点干。我现在给大家说啊，
说完全不肿，给我录了个小视频，我今天特别高兴，结果把我疼的，把我肿的。
我来给大家说啊，航马击败了我，航马的照片击败了我，
小脸煞白是不行
的，为什么我航马照片显得这么虚弱，感觉我这人都快跑死了，你知道吗？然后结果那天我发现我发完那么励志的照片、嗯、你就说这些人是不是人，你们是人吗？在底下一通评论，姥姥你该纹唇了，姥姥你要不去纹个唇吧。
所以啊，你知道吗，就是我当时就跟我老爸说，第一 never say never， 他以前老说我说不干的事都干了，这是第一他干了。第二我觉得是因为什么，那天我冲浪的时候他看到我玉面红唇在海里面被大海拍打完的小脸儿，眉毛还在，真的是嘴唇叫什么鲜红欲滴，
娇艳欲滴，
好美呀。然后他就问了，
我的天哪，我对这段话不予置评好吗？
好的。
但是呢，对你们的姥姥也纹了唇，但是啊，同一个纹唇师，当然了我这机器没有坏啊、嗯、姥姥的嘴唇
一点儿
都没有
肿，
所以你就说人和人之间有多大的差异。
但是红红很肿，红红你能不能在这期的播客底下发一个
我给你们带图评论一下
对，行，那我们今天这个播客愉快的就录到这儿，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期待大家的作业，
嗯，
拜拜。